享受工作，乐生活，随时随地自在安排，高效工作不打折。 HP Dragonfly 一公斤轻巧机体，搭配超长效电池，3:2萤幕比例，视野更高，看更多，支援触控功能，好看又好滑，顶尖安全的工作好伙伴。 HP Dragonfly 顶级商务笔电，采用 Windows 11专业版，在任何地方展现卓越的工作表现。
小鹿早安，大家早安。
浩宇早安，大家早安，欢迎大家加入今天4月19号星期五的全球串联早安新闻。大家早，
早安。今天有一种终于礼拜五的感觉。
对，我看有天使说，天哪，我的妈呀，终于礼拜五了，
有蛮有感觉的。而且我觉得今天不知道怎么形容，有一种就是小匆忙感。我们还没有讨论到社群要选哪一题就开始。
对呀、啊。我先解释一下这个匆忙感从哪里来，因为不知道这两天是早安新闻人品大爆发吗？就是愿意跟我们串联的听友蛮多的，我真的好开心哦。就是愿意录音的，或者是提前就说，欸，今天我们三个人一起都要来。然后我们早安新闻在播出这些录音档之前，制作人都还是会调整一下音质，然后确认一下音量的平衡，类似这些。
对，
那所以刚才开播之前我们都在处理这些事。
对，所以就社群我觉得我们讲一下最近蛮多人这个叫什么诺罗病毒，我自己得过很多年前。
好，肠胃类型的嘛。
对，就是最近有一些人肠胃不舒服，所以要大家多注意的。
嗯，
可以来讲一下，主要是腹泻群聚的通报变多了。啊，那有蛮多人验出来是诺罗病毒嘛，所以让大家稍微，我觉得社群讲一下这个好了。是过去这一个月4周的通报案件增加，因为前一阵子食安，应该算食安吧，就食安议题啊，大家就蛮担心说一些添加物啊，或者是餐厅传出的让人担忧害怕的事件。
嗯嗯嗯，
也还没有很明朗嘛，所以大家我觉得最近比较紧张一点点。
那你之前得过很多次？
我好像没有得过很多次，我得过
一次，
一次很明确的，那次是送急诊，那在急诊
严重的，
很严重，就突然急诊，然后就，可是已经好几年前了，我记得是冬天，那个时候是一年，有一年是圣诞节，前后，那个时候就突然送急诊，然后在医院就很虚弱，后来医护人员就来说，这是诺罗什么的，
吐吗？高烧，
上吐下泻。
辛苦了，那个超级不舒服的。
一开始以为只是小小吃坏肚子，后来就想说，哇，怎么会这么
难受，
是很不舒服的那种感受啦，就觉得怎么会，就是会好吗？有一种强烈到觉得怎么这么严重的感觉。
那大家要特别小心啊。那这个保护自己的方法是什么？既然它是病毒，它并不是吃坏东西。
对，那病毒大家很有感觉的，就是我们都经历过的 COVID 啊，它也是一种病毒啊，所以防治方式其实蛮像的，就是因为它也是有机会，诺罗通常是粪口途径传染嘛，所以勤洗手啊，然后注意饮食饮水的洁净，
也是跟吃有关啦，然后注意安全的食材来源，然后食品调理的过程也要符合卫生的规定跟条件。
对啊，所以其实大多就是你注意，就是多洗手，其实就已经可以挡掉很多了。
讲到洗手啊，昨天很有趣，我昨天去就是调理一下，护理一下我脸部的肌肤，等到最后一道的时候，因为我还要外出，所以我就请他帮我上那个隔离。就是女生应该知道，就是如果在外面就是做脸的话，最后一道通常店家会问你说你要不要上隔离这样子，然后我就说我要，那你就帮我擦擦这样子，因为我马上出门。他就说不行，我一定要去洗手，我一定要把手洗得很干净，因为他已经全部要收尾了，已经在碰其他的器材了。然后我又跟他说要擦隔离的时候，他就说不行，我要回去好好的洗手，因为我们店家发现就是只要是你的手不干净去 涂抹再怎么样的保养品，你的脸就是不会像鹅蛋肌一样，就是不会的。手一定要是干净的，去做各式各样的你的脸上的东西啊，拉提啊，导入啊，最后擦个防晒啊，都是要干干净净的手。所以他真的就去洗了，一两分钟有，然后只是回来帮我擦最后隔一层这样子。我就说哦，
我懂你意思，就是
我三十几年都活错了，
有这么夸张哦？就很谨慎的，还要多一道清洁手的手续。
对。就是那刚好，反正脸也需要那个身体健康，也需要多洗手就对了。
嗯，我好，我做把这个社群做一个结尾，因为讲到洗手的重要性，我就想到前一阵子在一个演讲里面听到，其实大概100多年前的时候，就是从应该说18世纪到19世纪的那100年，从欧洲传到美国，有一种东西叫做产褥热。就是产妇，产妇在医院死亡率极高，就让大家不明白嘛，为什么？最后发现原因是医师有一些医师，他们为了要找出病因，他们就早上去解剖，下午去接生，然后过程中间没有洗手，很奇妙，就是中间是一个关键的一道手续。对，那个生产的产，然后褥是被褥，被子里的被褥褥，对，产褥热，这个是一个算我后来才知道哦，原来蛮经典的一个近代历史故事。就是有关洗手的重要性。
哇，最后直接导致死亡欸。
而且那个时候有严重到有的医院里面70%的产妇竟然都过不了生完小孩的这一关，所以甚至被称为是产房的黑死病，很严重啊。反正当然现在已经好很多了，现在医疗状况卫生状况，但是就提醒大家不要偷懒，就是饭前饭后都洗手，这个很重要。好，那我们来整理今天的四题国际新闻。好，我们第一题先从印度开始，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选举已经展开了，是印度。那我们来看一下今年哦，不只是今年，它就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选举嘛，你可以说人口数又最大的民主选举的方式的国家。第二题则是 Google 传出来一个28位员工被开除的消息。好，因为他们开除原因蛮敏感也蛮明确的，是他们在抗议，他们在跟公司抗议。抗议什么呢？是他们认为 Google 怎么可以跟以色列来签商业的合约，他们就来抗议。结果 Google 把这28个员工开除了。他们抗议的内容是认为说 Google 跟以色列合作采用了云端运算，就说这样是杀人帮凶。那就变成一个蛮争议的决定。第三题则是新加坡有一个新法上路了。现在就鼓励员工可以申请在家弹性上班 work from home， 周休3日，他们也叫做4-day work week， 也就是一周工作4天的一个概念。但是一周工作4天跟就是 work from home 也算是 work day 啊，也算是一个周间的工作日，所以我们等一下来整理一下它详细是什么意思。那最后一题则是全球第一座电竞岛的消息已经放出来了，电玩的电竞赛，那你要入住饭店还要先跳伞，也是蛮有趣的，就看起来很特殊的体验了。那整个岛呢，大概花了90多亿元来打造一个游戏的生态环境。我们先从印度开始讲起吧。
好，印度的人口14亿170万。14亿零170万，所以其实人口非常非常大，是世界首位嘛。首位跟
世界第一位
这样子。对，那它又有很多不同的民族，像是佛教跟印度教都是来自于古印度嘛，然后伊斯兰教是印度的第二大的宗教，那就算是第二大，它有1亿8千万的信徒是信伊斯兰教的。那包括了像是联合国啊、世界贸易组织、大英国协，这个印度它都多边的，就是正式或是非正式的参与，那所以一直都是非常有潜力的大国啦。那现在就是我们要跟大 家聊的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选举，就是今年印度的大选。它总共呢，我第一个眼睛亮起来的地方是，它会有六周的时间都在选举，从4月19号一直到6月1号。为什么要选这么久呢？原因是因为希望安保人员可以到全国各地的投票站去守卫。那全国各地幅员很大，这些安保人员他们要移动，所以呢要配合这些安保人员要到了一个投票站确定之后，然后才可以开始投票。所以最后的投票结果会在6月4号才公布。那他们用的是电子投票器，是数位的，然后是用跟我们画跟按不一样嘛，就是是电子的投票器。那他这么多的人口，他们用的是数百万台的电子投票器，然后他可以选以上皆不要，就是对于候选人他可以一个都不喜欢，还有一个选项就是以上皆非啦，
废票也是一个选项。
嗯，没错。那今年的我们刚才有说，因为他14亿多的居民嘛，那今年可以投票的人口9.69亿人，这是什么概念呢？就是这个投票的人是全世界人口的1/8。
那个讲起来就觉得也太猛了吧。
很巨啦。对啊，非常巨。
全世界人口1/8。是分好几次耶，我看他们分7个投票日。
对啊，
就从4月19嘛，从今天开始，那下周五就连续好几个周五看到的时间，
等守卫兵移动。
对，那最后6月4号的时候会公布。那那个电子投票器也长得蛮特别的，长得
像
是
钢琴。
对，这样子有点像儿童钢琴。
嗯，对对
对。对，因为按键很大颗，那很明确，每一个候选人或者一个选项就对应一个按钮。
嗯，
所以理论上应该不会按错，你就是很明显看清楚，就一个大拇指压下去。
嗯，
这样子。那这么多人要投票，那选票
现在的
我想说选举制度跟人数很特别很多。对，可是我们也看到现在莫迪好像还是蛮领先的。
哦，对，他已经连续两任了嘛。那透过这一次的选举，他希望是有第三任期。那目前他领导的这个党是人民党，也是非常有可能在国会里头，还有他们叫做人民院，国会下议院的人民院，这个很可能还是他们占有更多的席次。那印度的选举是这个样子的，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世界人口1/8等值的这个人口，他们是负责选出总理，然后总理他在挑选政府各个部会的部长。
嗯，所以对他的选票制度啊方式我觉得都蛮特别，大家也会很好奇。那我们就不过现在讲完以后都还有很久的时间，还有6个礼拜。
对，
对啊，所以就持续在看有没有后续的消息出现的话，再整理给大家。这是我们今天第一题。
好，
第二题，哇，这个
拍掉了。对，
对啊，很难得耶。我觉得以 Google 来说，因为 Google 应该说，我说难得的原因是一直以来 Google 的形象也好，或者是它内部我们有接触到的认识的人所传递的价值，或者是所谓企业的价值观理念上，都蛮偏向是平等开放。可是这次的这个议题会造成裁员，就变得蛮复杂敏感的。
嗯，好像主要的原因是因为这个在公开信当中也有，就是发给Google 的员工的公开信有解释，就是这28名的职员，原先是职员，他们要抗议，但是呢，他们的行动有破坏性，而且呢，就是 physically 让其他人员没有办法好好上班。
嗯，
所以他们是 Google 全球安全事务的副总裁，他就写给全公司的这封信去解释，说是有上面这两个理由的，所以 Google 才决定把他们解雇。
嗯，那他们在一些人，就是这些被抗议者，应该说被开除者，在公司内部提出的抗议活动名字叫做种族屠杀行动日，无科技。他们希望这一天是 No Tech。那抗议者的方式或诉求就是希望 Google 可以退出我们刚刚开题的时候提到的那个合作，就是价值12亿美元，来换成台币的话388亿的一个合约计划，叫做 Nimbus。 那这个计划就是 Google 的云端跟亚马逊的 AWS， 这两家公司为了以色列政府还有军方来提供的云端运算跟人工智慧的服务。那抗议的人就是说啊，你们这样提供技术，这些技术就是拿去给军方所用，那军方会干嘛？就是对付加萨的巴勒斯坦人。所以一层接一层啦，那抗议者是去占领了 Google 在曼哈顿 Chelsea 这个区的办公室，的十楼。那抗议范围还延伸到西雅图那边去。那它就叫做 No Tech for Apartheid， Apartheid 就是不为了种族隔离来提供科技。
对，
这是一个团体的名称。那他们就有这个团体就很生气，就说 Google 这样子怎么可以这样开除28名员工，就是一种很明确的报复。
不过可以聊一下，就是科技公司在最早之前跟政府跟军方其实是非常密切的关系的，不只是国内，还有在国际上。因为想一下，就是我们现在报的就是大的科技巨头都是民间的企业，但是在这些大巨头之前，最先进的科技其实是军方所拥有的。那不论是他们的电脑或者是他们在武器上面的研发管理，其实是就是科技最创新最有力量的地方这样子。那只是因为这几年就是这些能量或者是人才在民间有了这么大的公司然后一起研发，所以其实大的科技公司跟之前叫军工产业，就是这密切的连结性其实是一直都有，只是因为现在国际局势跟地缘政治变得这么复杂，所以才会发现就是这种你怎么可以替我不支持的国家，然后或者是敏感的政治议题提供技术上的援助。但其实这一直一定都有，就是各个国家都有在仰赖这些大的科技公司提供的，你说基础的 solution 啊，基础建设等等的。
对，你讲基础建设是一个关键字，因为这次我们看到的尴尬点呢，或矛盾点啊，就是 Google 的发言人他在前几天就试着要去解释说明说，这个合作包含什么，不包含什么。他很强调云端运算不包含武器情报服务这些高敏感度机密的军事工作，但是偏偏以色列的媒体又曾经报道过以色列军方怎么样使用 AI 的系统来去挑选对于加萨要空袭的区域或目标，是 AI 帮忙选的。那这种 AI 要怎么运算，怎么运作，往往都需要云端运算的基础建设。那矛盾点就出现了，就是虽然还没有很明确的证据直接显示或者告诉大家说他们就是用 Google 的，他们就是用亚马逊的，但是 Google 这边已经发生，就是刚刚讲的西雅图跟纽约这边员工就已经在抗议了。对啊，那一开始还没有立即的回应，可是到后面呢 Google 就裁员了，所以这是一个联动的事件了，就是先从抗议开始嘛，那到后来现在最新进展是已经裁员28名。这是我们今天的第二题。
对，
是第三题来到新加坡。
这个国家真的是最近，我不知道，以前比较小的时候比较无知，会觉得听大家说新加坡比较无聊无趣什么的。对，然后只是最近这几年他在我心目中的好感度变得很高很前面，就觉得他如果不谈就是政治环境的话，其实政治环境有很多优点啦。就是它很丰富的，就是各种不同的组成人口，然后还有生活习惯，然后还有金融的效率，然后现在就是我们跟大家分享的一个新的法规，说你如果是劳工，你可以跟雇主申请周休3日，然后在家上班，然后不同的这个弹性工作安排，让你自己去找到最适合自己的、最有生产力的方式。那他这个新的法规是没有规定企业一定说我就开放一定得就是让员工这样子做，就是企业还是有最终的决定权。那你弹性的工时还有远距上班，现在呢是新加坡还有各个国家在疫情之后其实已经拥抱这个潮流了。
我觉得蛮特别的，我自己会把几个最近看到关于新加坡的资讯啊新闻啊串在一起。像今天开的这一题是其中一个，就是开始给一些建议了，他没有等于是新加坡政府没有强制企业一定要接受，但是开始提出鼓励方针。
对，
对啊，那就鼓励企业可以去更大量的或是更积极的采用弹性工时啊、远距上班的安排。那我说连在一起是什么意思？是我感觉到新加坡政府越来越重视人民的健康跟福祉。因为另外一题我注意到的是，从去年开始新加坡有一个含糖饮料要强制分级的制度。
哦、oh.
比较高糖分的还要一定要标示出来，那低糖分的、oh. 它分成四级四个颜色。
对啊，就去
对，而且是有糖的才要，无糖的没关系。
Oh. 那
糖分高的第三、第四级的啊，甚至不可以做商业广告、欸。
我要搬去新加坡住了，真的
就不会不小心喝到太。
不是不是，我是一个重度的糖上瘾的人，真的很难。
哦，你说是透过这个政府帮忙戒糖，
提醒自己然后戒糖。
对啊，那对，当然他我们直接听会觉得，哎、欸，以健康来说蛮好的啊。而且再加上什么，我还会把另外第三个新闻连在一起，是下个月新的总、新加坡要换新总理了。
对啊，
这个也不是什么常见的新闻，对，这隔好几年才会看到一次嘛。而且第一次不是李家人，
嗯，没错，
对吧？李光耀接到李显龙，那现在哎、欸、不是哦，是我们之前也提过的。那这个之后我们再找时间跟大家做归纳跟整理，因为那下个月的事情嘛。对，可是整体来说，我感觉到这个政府在准备要交接过渡，从去年到今年这个新规，都越来越重视人民的工作健康，
然后平衡这种。
对，应该说换个角度，这些也是以往蛮多人会对于新加坡的生活或工作环境有所诟病的一些点。不过糖的那个，我也是听到有些人在批评啦，他们就认为说。
管太多太细了，酒
精酒，他们觉得为什么你优先选含糖饮料，那有点针对这个产业。对，他说那像酒精啊，你就没有去做其他的列管啊。有他们的道理，就这个批评也有他的道理在。
Choose your battle， 像我就是啊，我真的是我觉得酒精可以靠意志力，当然这是我的个案啦。糖真的好难哦，它是一个慢性的而且是根深蒂固的过程。那也可以说因为酒我没有上瘾，可是糖我有，所以我这么的辛苦的挣扎。
有感，很有感。
对啊，
我可以理解。对，就是我们的出发点会这样看嘛。那不同人他可能有不同的考量，他也许他是酒商，也许他是什么，就是不同出发点了。那拉回我们这一题的话，我会觉得现在这个政府发出新消息法规算是好的，那接下来就看民间的配合状态咯。因为文化上我觉得新加坡还是有一个很强烈的 hustle culture， 就很鼓励大家奋斗。
有 hustle 吗？
我觉得还蛮
拼的。不是乖乖吗？是努力，可是他们是乖乖，所以没有 hustle， 但这是我的刻板印象。 hustle 是 Anna， 这是他直接讲出一个人，这部电影啦，就是 hustle 是对我来说是那样的。
OK， 我觉得那种 hustle， 我觉得亚洲，我当时直接刻板印象，我们亚裔很多都很 hustle 哎、欸，就是就很拼命啊，会觉得
对
爱表战牙，就是这种想法。
对，新加坡觉得有啊。
对啊，我觉得还是有啦，就我 work hard， 就是认为勤劳跟奋斗是美德。
这绝对有，可是这是 hustle 吗？
这个我就已经算了，我用的是用英文人的角度，这样直接地图炮对所有英文人。
哦，我懂了，你是用英国的英文的视角去看这个，就很 hustle 这样子。好，
大概就是用对啊，用英文的普遍的角度来说的话，这些都很多都 hustle， 就认真上班的人都是 workaholic 吧。
好，
哇，为什么要那么认真上班啊？为什么要待到比主管还晚啊？那种。应该很多人内心讲英文的我工作文化逻辑会觉得怎么会这样，是可是在我们真的是日常或是这不是负责任不是很正常的事。好啦，我因为我前几天还去一个英文交流活动，那天的主题很好笑，那天主题是大家讲话之前都要先分享说你认为好同事的定义是什么。
哇，
就很多人都讲出我觉得很基本的事情，我就觉得他们说就是工作要做完，不要留给不要留烂摊子给别人，
对，不要被擦屁股。
对啊，所以换到我的时候，我就说你们到底都经历了什么？就是我觉得这不是很正常的同事该做的事情吗？
你要鼓掌你的团队，就是 对，把这个好同事的事情都做到基，对你来说是基本值。
对啊，那我就觉得大家，但是我的意思是说，大家会在意这些代表很有责任感，才会在乎啊，要不然就都没关系了。好啦，礼拜五，我们的最后一题整理是也新看到的一个消息，
我觉得太特别了。
对啊，电玩竞赛的岛屿。
BCG 说他们的顾问 的报告是说，中东地区呢是在全球范围里面游戏类的 App 下载率最高的地方。那他在那边，就是在中东地区的游戏产业已经是就是第二大的媒体产业了，这样子。那所以发生了什么事情呢？有一个国际的游戏类型的俱乐部的营运商叫做 True Gamers，跟阿布达比一起新建了一座，他们叫 Esport Island 电竞岛。这个在上面是干嘛嘞？是一个沉浸在电竞游戏里面的环境，就是整座岛都跟电竞有关。那这个是全世界的第一座电竞岛屿，我感觉起来非常黑镜啊，就怕怕。然后这个地点呢，就是在一个商业娱乐中心，叫做拉哈区，就是阿布达比里面的比较繁荣的商业娱乐的地方，
首都里面的商业娱乐区，临近机场。
那很棒，
我为什么讲出临近机场觉得像奸商讲什么案子？对，临近机场。
眺望水岸一平一层一户。哦，对不起，拉回来，拉回来。
好像真的有，他们有一个五星级的度假村，有200间客房，就是
很棒。
每个客房，但是每个客房都是电竞的电脑。
对啊，就电竞岛啊，
就是
里面都是
宅加度假加高级。
加高级，
对，
我跟你说，台湾的 W 的总统套房里面也有一个一区是电竞区，就是他配给你那个电竞的桌子跟那个
电脑，
就是对电脑，哦，然后里面就是暗黑的霓光的
啊，什么意思？哦，就那一区哦，
那一区，对啊，那个房间，
可是这样，我每次看到电竞只要布置的很暗，我都会觉得这样不是很伤眼睛吗？
不知道但他们就沉浸哦，
是沉浸感应该很好啦，就是整个荧幕就会让你觉得这就是你的世界。
以这个岛来说呢，沉浸到一个很极致，就是他前往这座岛，就是我们刚才说 Esport Island 的交通方式也是非常独一无二的。他就是用一种逃杀射击游戏叫做 Battlegrounds 去启发他，你必须要用飞机上面跳伞下来的方式去到这个酒店入住。
可是OK， 可是这个是真的还是这个不是游戏了吧？
这个是真的，这是真的，
就
不
是
说我
要要从飞机要先搭飞机飞到天上再跳伞，
对，
再进到饭店。
对，刚刚不是才说他临近机场吗 ？What's the whole point？
就你才刚下飞机，你要再搭一个飞机？
对啊，再搭飞机，
然后跳伞下来
，
临近饭店。好累，
你会想去住吗？
还好，我觉得好像还好欸，我对电玩没有着迷成这样。我觉得电玩对我来说，当然对每个人不一样，可是它对我来说比较像是儿时的玩伴。就小时候已经玩太多电动了，导致我长大没有很爱玩电动。但我知道每个人不一样，因为有些人我知道那就是一个生活的一部分。但是电玩跟电竞毕竟是两个层级的事情啊，
对，
你要做到竞赛那是很累很专注的事情。
可是我看到一个很特别惊人的报告的内容，他说电竞玩家平均年龄在阿布达比或中东地区30岁，欸，很高欸，
还好的，
很高欸，
平均呢，
平均年龄30岁，
那可能一群20，因为一群40的，40打电动，
对呀，啊，打电竞这样子，
20几的跟30几的，
因为我有一次访问台湾的一群就是国手，他们是打电竞厉害到代表台湾去比赛，他们都20几岁，20岁其实是年前面的20，
我觉得30几岁可能就是职业的了吧，比较合理了，就是。20几岁的选手继续做到30几岁，对，就有点像在讲体育吧，也是30岁就是蛮明确的一个分水岭。 就是电竞可能又比很多体能型的体育竞赛的要求，要怎么讲？应该说运动员寿命再长一些。好，这是我们今天的四题啦，就让大家周五听到不同面向的，从印度到 Google， 到新加坡，到阿布达比。
哦，好特别，玩了一圈的感觉。
对啊，好，那我们把握时间来串联吧。
对，
今天听说早安新闻的老公要来串联。
对，大家的老公，早安新闻的老公要来了。因为他要用我麦克风，所以不好意思，我就借这个职权之便，我就把他安排在我们今天第一位跟大家分享。欢迎早安新闻的老公。
早安。
来来来来来，我们要换位，超好笑。
Hello， 大家好。
早。
Hey， 今天想跟大家来分享的是近期越来越猖狂的诈骗案例。就除了周一浩尔不是有提到说有账号验证之外，其实现在相同的类型还要请朋友帮忙做线上投票自家的小孩或者是宠物的票选活动。
对，
其实它的流程基本上是一样的。它透过盗取账号的方式，然后会发送连结给你账号内的朋友进行诈骗。那流程内要一点基本上都一定会含着说要求你进行账号登录，所以这一块是比较常见的，大家要注意一下。那除此之外，昨天我跟 LINE 的内部同仁在吃饭聊天，然后他分享近期他们发现而且我听起来更危险的诈骗手段正在市面上开始流传。就是呢，诈骗集团会开始透过网络征才的方式征求书籍或者是游戏的配音员。
对，
然后主打居家工作轻松月入数万的方式去征才。
对，
一开始要求面试者上传一段语音来确认你的音色是否符合，并且会用一段时间说哦，我们要经过审核啊，然后后续会告诉你有没有通过。然后他在之后通知面试者确认音色符合之后，开始要求安排工作。他会让面试者进入他们的工作后台来领取工作任务来进行配音。那这个阶段当中，他也会放所谓的账号登录。那因为通常作为面试部分来说，面试者就没有太大的疑虑，他会登录进去。那这时候就开始来了。因为先前都是透过文字或者是连结去做诈骗嘛，在盗取你账户之后，现在呢，因为你一开始有上传一段你的语音，
对，
作为音色确认，所以他开始用一些 AI 的方式去生成多段你的语音内容，不单单只是第一句告诉你，不管是要借钱还是说求救命啊等等这些事情，他后续都能够再生成其他的内容跟你对话。只是不能打电话确认，可是他可以透过语音的方式来做这件事情。那这样的状态之下，就会让很多人会觉得说，哇，其实他的那个受试的那个被诈骗完的亲朋好友，就因为你听到你
声音，
所以很容易会这个情况下
相信，
对，相信这件事情。所以我听完会觉得，哇，这件事情其实蛮新的。他们上礼拜才被通报，然后近期。Howard 这一开始分享的这个连结诈骗的方式，现在也在日本算是高度流传中。然后所以 LINE 内部现在也比较开始重视，因为不是现在，他们已经很重视这件事情，然后开始加强的管理，要看怎么去解决这个状态。那还有一个比较小也比较旧的一个诈骗讯息跟工作有关的是，因为一般的公司电脑都会去做锁定外连结登录，那就会去锁掉一些 LINE 登录的方式。那通常解决方式就是在 Chrome 上面啊去下载一个扩充文功能，或者是网页版的 LINE 登录。那开始有一些诈骗的连接跟方式会在这个扩充功能当中里面假冒它是 LINE 登录的页面，重点是它做的非常非常像，包含到
以为是官方的，
对，它发展包含到这些什么FAQ 啊，包含到一些
UI
它都可以直接连回 LINE 的官网，那包含登录进去也是一样的，可是不久之后你就会直接被登出，因为基本上那个就是一个钓鱼的网站，但它做得非常非常像，所以大家真的在现在做任何事情东西都要非常非常小心，那尤其是要求你登录账密以及四位数的验证码，这个东西都要非常的警觉。谢谢
早安新闻老公的提醒，这真的很新，真的很新。我因为就是最近这一个多礼拜，我朋友才以为就是不是亚马逊，讲错，喜马拉雅是中国很大的一个有声书的平台嘛， 他前一阵子在网络上出现了一个说喜马拉雅征求配音员这种广告，那就像是、完全像是早安老公刚说的东西，就是啊，你在家就可以录啦。你而且他们征求台湾配音员哦，很针对，说你只要讲话是台湾的腔调哦，这个很多人都觉得、我符合啊，就会去投。结果你的声音就直接送给诈骗集团，超气、超气！我朋友就是被盗走嘛。然后关于宠物投票啊，这个也是这一个礼拜正在流行的。
对啊，我就觉得很奇怪，根本没有什么交情的，什么
不熟的突然传来说帮忙投票，对不对？而且我讲一个更恐怖的是，有一些诈骗集团，我身边朋友被盗的情况下，他这个平常不会骂脏话的朋友，竟然就是对着别人传说。哦，你怎么会以为我被盗就骂，还对骂对方脏话，好像跟对方很熟，来算是套近乎吧、就是一种拉近关系，让你觉得哎，这个人好像不是诈骗，这个人怎么会跟我打打哈哈，就是打哈哈，然后像是平常那样讲讲小脏话的那种，就是说哎呦你不要三八了啦，或是干嘛啦，赶快帮我投票啦，所以就更加快你点入被诈骗的状态。就是一些什么毛孩宠物什么投票公投然后比赛啊，什么帮我们家什么宠物支持一下或支持谁谁谁的宠物，这些都是新的诈骗手法。
所以大家要特别小心了。
对，我比较建议的验证方式就是还是你从别的管道跟你这个朋友
再确认一下，
说哎、就是这个是你吗，那能
这个声音是你吗，
对，能够通话就通话。因为我朋友声音被合成，对啊，他就是发出很奇妙的说你在忙吗，就还算是自然哦。
对啊，
还算是自然，虽然有点停顿什么的，可是我听到朋友的声音我就会觉得哎、就应该真的是他吗，可是还是觉得怪怪的、所以就不知道。我是没被骗，可是我这个朋友他是回报说他身边已经有人就是转了3万或者转了5万给诈骗集团。那诈骗集团当日就光是透过他就收入8万，就是骗走，这种就拿不太回来啊，
真是的。对啊，大家要特别小心。那我这边真的是要私心称赞一下早安新闻的老公，就是大家的老公，他昨天听到这个消息之后，首先他第一个反应就是他要上来串联，因为他觉得这个很重要，要提醒大家。因为这个试音员很新嘛，在家工作只是录音，当然就是会想说要来试试看，争取这个机会。那他做了这个说他要来串联的这个想法之后呢，他昨天开车回家，他就我在旁边嘛，他就一边开车那边拿着握着方向盘，他就在练习说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一个就他从昨天晚上
很
用心、就开始练习。然后呢，刚刚他在串联的时候，我刚刚看到他拿了他的手机，他已经把他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每一个字全部都准备好了。他就是一个这样子的早安新闻的老公。
感谢。
对啊，谢谢大家的老公。我看到聊天室很多人都说老公早，没问题，尽量说，尽量 OK 的 OK。
听友可以简称，听友有简称权
利。对，完全 OK。
那我只能说谢谢老公。哎呦，好啦，可以欢迎老公有机会就可以再多来串联。我说真的，我说真的，真的很赞，真的很赞。好，那我们就把握时间，因为今天我就像小鹿说的，人品爆发，我们很多听友，还有像昨天就已经准备好的，我觉得还是优先邀请来林氏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他所准备的消息，关注的议题、是好莱坞吗？林氏早安。
对，浩尔早，小鹿早，对，
早安。
这一题其实是前一阵子从那个我在 Wall Street Journal 那边找到的一个题目，也觉得蛮有趣的，就是他们在讨论说好莱坞他们一些新的题材来源，他们这些角色还有他们这个带来的世界观，就是他们这个新闻的标题从他的第一段其实是在形容一个东西，是他说眼睛太小，皮毛需要磨平，缺少标志性的白手套。那这段文字它其实是在就是2019年的时候，我们知道真人版电影《音速小子》发行它第一支预告片时，那这是全世界知名的蓝色刺猬被批评的那个部分，就是说
大家觉得他长得不太像印象中的
印象中那个角色。对、那为此其实派拉蒙影业那时候其实有推迟发行的时间，然后进行整个一个修改。那这个修改其实确实是对于它的票房是有所提升，对，当然啦，也有刚好避开热门档期的一个效果。对，就是其实Wall Street Journal 他们有发现说，就是在2023年的时候，大概有 七部的这种电玩的改编电影，还有十九部的相关电视剧。那你会发现说，像是这个超级马，就是马里奥兄弟这一部电影，它的票房呢，其实次于芭比，但是它同时却高于了传统我们在认为说很常见的像漫威的这个，或者一些 DC 的这种，就是漫画改编作品，像是这个星际异攻队跟这个蜘蛛人穿越新宇宙，就是其实说真的，就是说在疫情的时候呢，这些因为在家工作的原因，所以其实很多人其实他们可能打电玩的时间有变多。
嗯、
那另外一个状况是说，就是像漫威影迷他们会抱怨说，就是最近一些新的电影可能啊品质不如以前的状况。那另外一个状况是说，其实我们过去在看一些这种所谓漫画改编的电影，因为它其实已经形成了一个 universe 的状况。那我如果今天是一个新手，我要进去看的时候，我发现我说我可能要看这部电影，前面我还要在前面堆一个一二三四部，对，补很多进度。那这个东西其实会发，就是好莱坞他们现在会把这个焦点转移到这个电玩上面去。那2023年电玩改编的这个票房大概是7.1亿左右，那这个是过去就是2022年数字的两倍，但是漫画改编的数字是10亿，但是虽然说看起来很高，但是其实在跟往前比起来可能是有所下跌的。对、
嗯、
但是这个我们当然会必须讲说背后可能还会有一些疫情影响啊，或者是之前罢工事件影响，这个其实还需要再多做更多的讨论。那其实电玩世代就是说大概可能跟我们这个同龄或者再长一点的世代进入行业内，其实他们在做改编的时候已经不像以前的电玩改编作品的状况，他们会需要去做对游戏有更多了解。那甚至索尼影视他们也表示说，在寻找这种创作者还有编剧的时候，他们都必须要求是这种游戏的粉丝，以确保作品的真实性。甚至他们还会加入这种 Reddit 或 Discord 社群里面去寻求去讨论，或寻求说了解说现在游戏内的状况，那以及说大家真正想要的方向是什么，那去获得回馈。那甚至是说他们在制作彩蛋的时候也会特别小心翼翼的去说埋一些可能这种原本电玩粉丝喜欢看到的一个梗，这样子去处理。那他们觉得说他们这样成功的秘诀就是说如何要吸引始终的粉丝和新的观众，对，大概是这样子。但是我觉得这个其实衍生出来几个可以讨论的事情。第一个就是说，哎，现在所有的作品都是能够让所有的粉丝满足吗？其实这还是一个问号。比如说像是之前米拉乔奥维奇拍的那个他们夫妇俩拍的那个魔物猎人，其实在因为他是日本 Capcom 的游戏作品，那其实在网络上获得蛮大的非难。那另外一个是像是之前微软的这个知名 IP Halo 最终之战最后一战这个作品，那其实他原本的角色，这个主角士官长，他是一个一直戴在这个头盔底下的看不到脸的角色，但是、嗯、在电视他们出了电视剧中，他们让这个人
露脸
的时候，对，露脸，就是这个东西其实
打破一些
对
你很在意的东西，
讨论这件事情。那其实、嗯、跨国的文化诠释，其实说真的，未来你这种电玩作品，其实它是各国家的不同游戏公司去，甚至是一个国家它有好几个一个游戏公司有不同好几个国家的这种工作室在去开发，那跨国文化诠释的差异会不会变成下一个世代正在讨论？其实我觉得之后有机会我们可以再讨论一下最近在游戏圈里面讨论的一些就是这种政治正确 之类的一个讨论。那再来是影视载体的事情，其实说真的就是说影视载体它怎么样去把游戏转编，其实还是一个需要去被关注，就是说真的这个东西你能不能好好的改编，其实一直都是被讨论。那长期下来我会觉得说，刚才会讲说像漫威他们这种电影，因为时间拉长有宇宙的状况，那游戏可能现在看起来还没有，因为它是 base 在原本电玩的这个载体上面，但是未来会不会也会发生类似的状况，就是说我相关的改编作品出了很多的时候，我是还要再去补这些东西，然后没有看了我还会跟不上，会不会有这样的状况，其实也是我们可以值得去讨论。因为我觉得这一题其实或多或少可以跟小丽那边讨论一下，就是说了解一下实际上好莱坞的人真正在怎么样去看这样的事情，这样。
嗯，
以上是我今天的分享，谢谢。
嗯，谢谢林氏。 然后也很谢谢林氏昨天已经把这一题其实准备的很完整了嘛，
了
对，然后只是因为配合我们的时间关系，然后今天又上来跟我们分享一次。
感谢，很有意思的题目。对，那个时候我看到那只音速小子，我自己也是觉得好奇怪，所以就真的不会想去看呢，就觉得你不要影响，你不要来影响我的童年，感觉。好，我们来继续连线一阵子没听到的声音，芭比，芭比早安。
早安，小鹿好了。
早。
好，今天要跟大家分享是我最近遇到的事情。
哦。
起因呢，是我在拍卖网站上面放了凉鞋。然后有一个买家就讯息我有没有实穿照，那我当时就是因为很晚了，我就回答他说不方便。接着他就询问可不可以看我的脚趾，
超恶，
对，超恶。然后我就让我特地去搜寻，
我看到现实动态，
对，我就去搜寻，就是关于这种特殊癖好养成的原因。
你真的很有好奇心跟求知欲，用知识来解决这种恶心的感觉。
对，我想说为什么会这样？就好，我就先查到了，就是这个关于这个恋足癖，最初就是起源，其实学界没有共识的，就是恋足癖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可是，在2006年的时候，博洛尼亚大学它有在一个总人数超过5000人的381个恋足癖线上群组当中，他们有做一个检测，得出的结论是最常见的恋物就是涉及身体部位，或者是说部位相关的物品。那在恋身体的部位的人当中，最多人迷恋的就是脚或是脚趾头。
哦，
对，它的占比是47%哦，
这么多，
非常多，所以。就是认为恋足癖其实是很常见的恋身体癖好这样子。
Okay.
那如果说我们就是以生理影响心理的层面去探讨的话，英格兰的医学期刊有一个临床的实验案例报告，他的实验对象呢是一个从11岁开始就偷女性内衣裤的24岁男生。奇怪的是他只喜欢偷来的哦，就是他对女对对对，他对女友的内衣裤他没兴趣，所以。研究人员他就透过电脑断层分析他大脑的运作状况，发现说他主要脑叶的颞叶跟枕叶血流量都低于常人。那过去也曾经有报道指出说，切除了这个颞叶之后可能会引发癫痫合并恋物症，所以分析应该是大脑的这两个区块功能异常导致的。可是这个男生之后啊，他接受精神行为治疗之后有恢复正常。只是说这个研究的基数不够多，所以还是没有办法总结说恋物癖啊就是因为脑部血流下降这么简单。对，那可是如果我们从心理异常部分来看的话，因为成因涉及的比较复杂，就是有先天后天因素的影响嘛，可能是基因遗传啊，出生的损伤啊，后天的外界压力或是成长经验，所以心理疾病它不像生理一样有很明确客观的判定标准。就算连心理学家他们也还是在争辩说心理异常的定义到底是什么，可是我们基本上有几个比较可以判别的项目，像是统计中的少数，或者是说违反社会的道德标准，然后个人痛苦，还有适应不良的行为。适应不良的行为就像我这次的经验一样，就是遇到这种干扰他人或是社会进而达到目的的行为。那 我最后找到的资讯是，如果有兴趣再深入了解一点，可以搜寻关键字明尼苏达多项人格测验。这个是心理测量工具当中公认就是个性评估很全面，准确性也很高，可是它解读难度也比较大的一个测量工具。它的测验内容是把影响个人啊还有社会适应的主要人格特质给出客观的评价，那它总共会有550道题目，分为26个量尺，可能需要2-3个小时才可以完成。那它的里面的类别是有像一般健康啊、神经学、感受性这些，这个是很多精神科医师、心理学或是人资部门他们必备的参考工具书。对，以上跟大家分享。
哇，聊天室有一个朋友分享说我要疯掉了。
为什么？为什么要疯掉？
因为这些其实蛮怎么说，不能批评太多，就是超乎我们生活经验嘛，对吧？
哦，你说听到有点脑洞被打开，吓到的感觉。
那以芭比来说，他是真的碰到了、这个、
被骚扰了，
对的状况，
影响到
这个是很值得讲一下，就不要以这个方式去跟人互动嘛。
对，我听完我反而觉得我要保护我的脚趾头， 平常不要乱贴我有露出大拇指的脚的照片，会被别人拿去用，要小心。好啦，开个玩笑，但我觉得那个概念就是，我们多了解吧，就是知识上面多了解，也会少一点 不必要的担忧跟恐惧。那真的遇到的时候，当然还是可以检举骚扰到自己的人。好，林氏，
我想借这一题补充一下，其实像这种恋足恋物癖，因为好，我可能身边有比较多接触有这样子需求的朋友啦。对，那其实老实讲，这个东西在全球的市场上面，其实梦意外的蛮大的，就是说，其实他们已经制成一个市场，就是说有一些像是这种接近18禁的限这种付费订阅会员制的制度。那其实它在全球，尤其是像以东亚圈来讲，在日本跟在中国，其实说真的蛮大
的，
而且他们其实对于这种，就是说真的哦，要能够把腿拍得很漂亮的难度，就我跟他们
要求很多，
讨论是难度很高的，要求很多，
okay.
然后要怎么拍得好看呢？你要怎么去做？但是我必须讲，就是说在这方面，我觉得恋物癖，因为其实我们有些时候在一些二次元文化，我们会称之为是萌属性。那这个东西，我觉得有些
称为什么
萌属性，就是那个可爱的那个萌
属性，
萌属性。
有一些，比如说像我们在讲说像西上袜，有一些可能对于足袜上的一个癖好，那这些我觉得现在是否要把它定夺在成为心理疾病，就跟刚才芭比讲的一样，其实是可以被讨论。但是实际上我觉得该怎么讲，他们自己有一个自成市场，我觉得有些时候真的是他们开心，其实我觉得也没什么问题。
对，我觉得也没什么不好。
我觉得关键是不要影响到，
不要让对别人，
不要影响到没有想要参与这个的人。
对对对，但是其实这个市场是真的蛮大，而且也很多，反过来讲是有一些女性确实是靠着这样子在这个市场上受益，但是这个东西我觉得是一个长久以来会再去被论战的议题，这个我觉得今天没有
理解，
没有太多时间去讨论。
市场很大可以理解啦，但是就是不能因为自己的需求然后用别人不舒服的方式跟他人互动。
对，那是重点，那是重点。
对啊，
没错。对，谢谢林氏的补充。
我想补充一点。
好，
对，因为我想到因为刚刚林氏说到说就是有人因为这个受益嘛， 我想到我曾经还收到一个讯息，就是他跟我讲说就是可以长期供应他脚趾头的照片，就比如说4张2000这样，然后结果他给我8张还自己打折，就让我很生气。你凭什么自己给我创造一个优惠价，你知道吗？就是4张2000，对，然后8张的时候他突然就是变少了这样子，对，就还蛮生气的。
芭比是用一个做生意的角度想说，哎、欸，你是提出需求的人，你怎么自己砍价？
对，自己优惠自己，对啊，自己优惠自己。好，我们今天还有时间吗？
我们今天其实有录
音
的串联，
对的，
对啊，
我们可以再至少播一个。
好，我们今天有几题听友的录音投稿，我们就今天可能有一个可以跟大家来串联，那另外一个有意思的介绍邦交国，我们就留到下周。
好，
那先从加州的 Isabella 她来跟我们串联她所观察的生活经验，跟我们也在早安新闻提过的一个概念，就是 pronouns， 特别是性别的代名词，
他
在美国她观察到一些现象，我们来跟 Isabella 录音连线。
Hello 大家好，我是 Isabella， 今天用投稿的方式来分享一下，也是其实是昨天小鹿跟 Howard 聊到了所谓性别友善厕所，还有就是现在不再是那么传统的性别二元的区分法，来 echo 一下这个主题。那我其实想要分享的是现在在美国的日常生活里面蛮常会遇到的情况，就是比如说有一个人可能就比如说我老公在分享他的同事，我说 she did something，然后最后他讲完说不对是 they did something， 因为他们的自我认同就是你必须要称呼他们为 they。 然后比如说你去 Sephora 里面逛街，他就是店员的名牌上面也会写他的名字跟 he， 或者是写 her， 或者是甚至会你会看到 they them 的这种区别。我觉得其实是有一点小困扰的，因为比如说你就会在语言上很，以前的话你可能很自然的在开会的时候会说 Hey guys， 然后现在你说完就会自己觉得 我甚至会冒犯到其他人啦，就是不是二元性别的人。也有时候是比如说去参加聚会的时候，有一个女生可能说，哦，我会带我的 wife 过来，然后你以为她会是女生跟女生的同性恋，但到了现场的时候，你就发现她带的是一个生理男性但是打扮成女生的一个人，然后她称呼她为 wife。 就是我觉得现在的生活上是有一点这种小困扰。然后还有一个比较深入的主题是，之前听了一个美国很有名的算是记者，然后她也是律师出身的一位女性，叫 Megyn Kelly， 她的 podcast 里面就有访问了一个以前12、13岁的时候呢就接受，就是被医生诊断为她是有性别障碍，就是 gender disorder 的，然后并且接受了一系列的荷尔蒙治疗的生理女性，我记得应该是生理女性。然后她现在17、18岁了，她说她非常非常的后悔，因为这造成了她身体上非常大的负担，她现在身体也不好，然后她也并不觉得她实际上是真的有所谓的gender disorder 的这个状态。所以她其实现在是在跟那位医生打诉讼。在这个 interview 里面呢，他的一位律师也有跟他一起参加这个 podcast， 然后这位律师的意思就是说，他们其实经手了非常非常多类似的案例，都是在很年轻的时候，可能12、13岁甚至还不到青少年的时候，有很多医师会把他们诊断为 gender disorder， 但其实实际上这些医师是不是有受过良好的训练，然后他们的诊断是不是真的是为了病人的福祉为最高宗旨都不一定，因为有很大的几率其实真的就只是为了要赚钱，因为那个医疗费用是非常庞大的一个利益。所以我觉得在关于非性别二元对立的这个主题上，在美国社会其实是有一些些反扑的声浪开始在出现的。这就是我今天的分享
哦，很特别，社交场合当中遇到的 pronouns 的你的想象跟实际上面现实看到的不一样，
对，
可能部分人会觉得哇新的有点混乱，
我觉得需要一些适应啦，需要一些调试，就是性别的概念还有甚至你说去性别化也是一个大家在讨论的相对比较新的一个议题。比如说去性别化，我看聊天室就有人在呼应啊，说哎，航空公司有一些都不写 ladies and gentlemen 了，改成 dear passengers， 就算是去性别化的一种处理方式，
不错啊，不错，
就比较简单啊。可是 Isa 提出来的，我觉得是很生活实际，你会可能冲击到的或者不适应的。
对啊，或者是自我都会在自己想说啊，会不会那个
压力，担心意外的冒犯人，没有真的没有冒犯意思。可是你当走进一个对话里面说 "Hey guys"， 就他们就踩你之类的。我朋友是实际遇过、
啊，
我朋友是直接被检讨，他直接被说你怎么可以叫我们 guys？ 我们这边有女生，就是哈，就是会觉得我那个 guys 是一个中性化的对口语的称呼，但不带性别的标签色彩在里面，但是他们却认为你的语言充满了性别。
对啊，
对，所以这个是我觉得新时代文化需要去互相调整适应的。对，不是我不觉得哪一边就全对，这是大家要去适应的。对啊，那我还看到新的啊，就是有人的 pronouns， 他们有的人会直接说 my pronouns are， 就我的代名词是什么。我想说通常就是he him 或是she her 嘛，或 they them， 可是我还看到混搭的组合，就是 she they， 我一开始以为他写错了，我后来确认
他
没有写错，
主要他是一个光谱的问题。 对啊，
他意思是说他有时候觉得自己是 she， 有时候觉得自己是 they。
对啊，
对，所以我就觉得哇，这个也是我要先认识知道有这种东西，然后我再去看怎么跟选比如说 he day 或 she day 的人相处跟互动。这样这是我自己工作上面遇到的，也很
因为我们之前不是有说就是现在性别最就是最早之前是二元嘛，但有一些原住民的文化里头他们可以把它分成12种，就是在不同的状态之下它可能更偏什么。对，就是性别的 分法很多元这样。
嗯，对对。哦，那聊天室大家有各种不同，大家有自己的想法，我觉得都是有讨论跟有意识是好的。那有的人也许不是那么欣赏这样的趋势或变化，我觉得嗯，其实各地也都还在演变当中。
对啊，
说实话还没有，
就不同的想法。
对，这还没有定论的一个蛮新的一个趋势，虽然也几年了，可是就大家一起来行塑文化。好，
好，
那我们
今天差不多了。
对，
对啊，
大串联的感觉，谢谢大家跟我们在一起。那我们就下周一早上8点再准时跟大家连线喽。
大家拜拜，
拜拜。